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纯。今天在我们的新乡小站呢，我们请来了叶弟兄。那叶弟兄啊，应该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哈。那你小的时候的那个生活的背景是怎么样的？
我小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人，但是呢，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发现哎，其实自己就是一个一般的人。我的父母哈、是离异的，所以呢，我从小到大呢是跟着我的外公外婆长大的。很多人可能听到说哦，有父母离异，可能跟着外公外婆一起长大，可能觉得哦，很缺少这个父母的关怀。但是我觉得很感谢上帝的呢，就是说我的外公外婆呢对我是特别的呵护有加。所以呢，其实从小到大我并没有经历什么特别的风风雨雨，因为从小都有老人家照顾的还蛮好的。
也是我们曾经见过很多孩子，他们没有父母在身边，这个外公外婆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外公外婆确实非常爱他们，
是，
但是过度的宠爱。那在你身上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我负责任的说，绝对有的。
那对你后天的这个个性成长和后天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我觉得其实对我的生活是影响蛮大的，因为当有家里面的老人家这样的过度的呵护你的时候呢，其实好像我就在我成人的这个阶段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很痛苦的就是做决定，因为我没有办法来为我自己做决定的这件事情负责任，因为很多时候已经被别人都已经确定了，就好像我为什么会来到加拿大，其实是家里面人做的决定，要让我出来读书。但是其实我自己对于出国，对于读书到国外的生活，我是一无所知的。但是呢，也是因为这样的经历呢，就是对于我后面呢，造成了我的人生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影响。
那您什么时候来到加拿大的？
我是在2003年的时候来加拿大，当时的我才19岁。
就孤身一个人来了吗？
对，就我一个人来到这个地方，其实是我带着家里面的期待。
那在这儿19岁的年龄，您经历到什么呢？
首先经历到一个自由，因为没有人再可以管我了，只有我一个人在这个地方。但是年轻人想到自由这个东西呢，只是觉得好像是无拘无束，没有人管你。但是实际上呢，我在这个自由当中呢，其实也是付上了很多的代价，很多的辛苦，因为没有人管我，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将要往哪里去，我要学什么，我要做什么，我要怎么样为之后做准备。其实这些责任也完全都放在我的头上，但是我很迷茫，我不知道我要该往哪里走。
那个时候遇到什么朋友帮助你吗？
刚刚出来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朋友，所以遇到的朋友都是在一起可以聚一聚，讲一讲中国话，吃一些中国菜什么之类的。但是其实并没有什么过多的深交的朋友，因为大部分的朋友也都是同龄人，大家都很迷茫的，没有人管你了嘛。所以以前呢，在国内的时候或在家里面的时候，该要起床的时候呢，你不需要有闹钟的，因为有人就会叫你起床的，然后也有人给你管理饭食的，还有每天的生活作息也基本上都是正常的。但是在国外的学校制度还有生活的环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其实我可以说在我在国外刚开始读书的时候其实是蛮乱的，就是每天的作息其实都是睡得很晚，起得也很晚，很多时候课也不一定是可以按时的去上的，再加上语言有很多的不适应性，生活真的是压力非常非常的大，让我真的是可以用痛苦来形容。
那面对那个痛苦和当时的那种状态，您怎么样来选择呢？
就是选择逃避了，选择遗忘了，选择就是今天有一些朋友大家想要聚在一起，不管是聊天啊玩啊或者说逛啊，有这样的机会的话那就现在就去做。至于那个学业的压力，还有下一个学期要选什么课，以后要做什么专业，就先忘掉吧。
嗯，
对，
就是一种逃避哈，
就是一种逃避，真的是吃逃避。
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朋友能够帮助你，或者说唤起你不要走这一条路，或者是说他们带领你去走了别的路呢？
先叹一口气。在人年轻的时候确确实实的就是就好像像我现在三十几岁这个年纪，我会经常跟十几岁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讲说，你们交朋友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不能说在我年轻二十出头的那个年纪呢没有遇到好的朋友，而是说我不知道要如何的要结交这个好的朋友，那反而就是说会有不好的朋友的话，他们就会很愿意找你啊啊，一起去花钱啊，一起去做某些事情啊。其实我是遇到了不好的朋友啊，一起去赌博。
那个时候你就开始去赌博，那是不是给你带来非常坏的影响
啊？绝对的，那是我其实可以说是我虽然我还没有很大年纪，但是在我的生命当中给我造成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影响。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影响并不是说、我去赌钱欠了多少钱输了多少钱，因为这种东西在一个人很年轻的时候并不是这个钱的数额，可能让跟别人讲出来也不是觉得是什么惊天的大的数字，但是他却把我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轨迹就完完全全的扭转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就是可能你是还在朝上的，并不是直线上升的，可能是缓慢上升的，但也是一直在上升，但是经历了这样的结交的坏朋友，因为赌博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呢把你的人生的轨迹往一个下面再拉，你不再是往上走了，你再是往下坠落，一直在坠落，而且我不知道要如何的摆脱那样的一个状况，我也不知道要如何的来摆脱这样的坏朋友，我非常非常的迷茫，真的不知道要如何是好。因为很多的事情我们很多人知道什么事情不好，但是我却没有办法改变这样的一个现状。我知道赌博不好，我知道抽烟不好，我知道结交这些朋友不好，我知道去这样的地方是不好的，但是你让我改，我可能可以下一个决定说我不要做了，我不去了，但是我可能还是会继续做。这真的是让人特别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你非常的无奈，而且你会感觉到一个绝望，就是我到底应该怎么办。
所以那个时候你的内心当中有没有这种爱的感觉呢？就是说你这么多的朋友他们带你去玩啊，去赌啊，或者去吃啊，也说可以，也不用学习，学习很累的哈。那你觉不觉得哎，这些人是爱我的，他们对我很好？
其实刚才我讲到的这些赌博啊吃啊喝啊玩啊这样的朋友，我们一般都俗称为酒肉朋友。结识酒肉朋友时间长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你没有朋友，这些朋友也会慢慢疏远你的，因为你总有一天会把钱花完，你总有一天你会遇到很多的事情。因为当你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好像我只是去赌博，好像只是去做一些开心的事，你觉得哦，这只是我在做，我也没有抢，我也没有怎么样别人，但是实际上这些事情会在你的生命当中引起后果。其实我那个时候我没有感觉到任何的爱，而且我心里面我深深的感觉到的是 shame， 是一种羞耻。我不知道如何的去面对我的家人，因为我把我的学费也放进去了，然后我也不知道如何面对我的朋友。我在跟我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也会哦，我没有钱了，我可能需要为他们来借钱。然后本身我这个人在我的朋友圈里面是一个就是形象还不错的，大家还是比较信赖的，但是因为这样的事情的话，我可以说我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就是说没有人敢再接触我了，因为觉得我是一个麻烦。 我是一个很有麻烦的人、嗯、对，
实际上就是所谓的那些朋友当时劝你去玩，或者说哎呀没关系啊，跟我们一起吧，那个时候的心态是很开心的，但没想到真的进入到这个圈子之后，你就会慢慢的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不好的，
是，
但又无法摆脱了。
是的。
那在这个状况当中，您后来是怎么样走出来
啊？这个就是一件神迹了。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因为我读博嘛，那输了钱了嘛，那就没有钱了，没有钱了也没有学费了，所以也没有学上，然后也没有朋友了，那也租不起房子了，我们也不是在国内，也没有办法去投靠亲戚朋友，那其实就已经变成一个好像流浪汉一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在一个本地人都知道的一个很多流浪汉的一个地方，我也在那个地方流浪过。有一天晚上虽然是夏天，但是晚上呢会非常非常的冷，我晚上就被冻醒了。醒来以后呢，我就看我的周围，我在看，我想了好几分钟，我在想说我到底在哪里，我想了好几分钟，然后我才想到，哦，我现在在加拿大。但是我突然就感觉非常非常的忧伤，因为我在想说，我刚开始要来到的这个地方，我的期望不是这样子的，我期望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期望是要过到一个更好的生活，我可以完成一个更好的学业，我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事业，更美好的生活，怎么现在变得这么样糟糕？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沮丧，简直可以说万念俱灰。但是突然就在那一个万念俱灰的时刻，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想到这样的事情，我就想到，哦，我以前去过一个教堂，只是要有一个很 nice 很和蔼的一个爷爷邀请我去的，那我觉得，哦，那没什么，我可以就去看一看嘛，我也没有见过这到底是什么教堂，是什么啊，是什么样的信仰，上帝是什么，哦，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所以很想去。但是呢，那个教堂呢是讲广东话的，我对广东话一点都不了解。很有意思的是，那一次的经历是，他们有一个叫做好像是见证会一样的事情，那就是有一个人在台上在讲说，哦，他的见证是什么。其实老实讲，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讲的什么东西，但是我可以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哦，他好像发生了什么很糟糕的事情状况在他的家里，然后呢他不知道怎么办，他就开始祷告，祈求上帝的帮助，然后呢好的事情就发生了，仅此而已。这是给我的一个印象而已，但是当时也没有特别的要把这个印象，也没有很特别深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晚上那么冷的时候，万念俱灰的时候，突然这一个场景就浮现在我脑海里，然后我当时就想说，那为什么我不试一试呢？为什么我不试一试祷告，或许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神的帮助会临到我，然后让我摆脱现在的这么样绝望的一个时候呢？所以我当时非常认真的，我闭上了我的眼睛，然后我心里面我就跟这个神说，我说，神啊，虽然我也不知道，虽然我也不认识你，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我承认我错了，我也不想发财，要做什么发财梦或怎么样，我只想回到一个正常的生活，我现在只想要一个正常的生活就可以了，我请求你帮助我回到一个正常的生活。我当时只是心里面这么想，然后我就使劲的闭了我的眼睛，又闭了一分钟，我就特别希望当我张开眼睛的时候会有一个神迹发生，让我现在不要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让我现在可以回到一个正常的地方就可以了，我不需要豪华，我需要一个正常的地方。然后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其实我老实讲，我当时会觉得，哇，我怎么这么笨，这么傻，我怎么会相信还有神，还有上帝的存在，我怎么还会这样，根本就没有，我当时心里面真的是这么想的，老老实实我跟你讲，我当时心里面就想说根本没有神，我好笨好傻。然后呢时间就继续过咯，但是呢 过了两个星期以后，我生命当中，我的朋友当中，我所有认识的人当中唯一的一个基督徒的朋友，他给我打电话。我甚至都，我刚开始不敢接他的电话，我也不知道就是说他要找我干嘛，是不是因为我有欠他钱，是不是他要问我讨债。但我发现我接他电话以后，他很关心地问我说，哎，你现在怎么样，你在做什么，你还好不好。我觉得 好关心我，然后我就说，哦，只是随便敷衍他一下而已，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嘛。然后呢，他就跟我讲说，哦，他现在其实有了一个在做一个新的一个工作，是属于他自己在创业，在做一个工作，他已经预备好了所有，预备好了所有的就是好像材料供应啊各方面的东西，所以呢他需要一个人跟他一起来做一个安装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他跟我说让我来帮他，然后呢他要跟我成为生意伙伴，他不是要雇我当一个小工，他是要找我成为他的生意伙伴。我当时就一百万个就是疑问说，你到底要干嘛。然后他就跟我说，这是之后了，他跟我讲说为什么他要找我，他不知道，他想了一圈我们生活当中的共同的朋友，但是想来想去都觉得所有人的人不合适，唯一他觉得一个合适的人就是我，他自己都觉得可能这是上帝的安排。
哦，就是他也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嗯，
其实我自己来看我自己，我不觉得我在我们的整个朋友所有的朋友当中，我是那个适合和他在一起工作的人。从他的思想当中，他也不觉得我是那个合适跟他一起工作的人。
嗯，
但是他还是拿我跟所有人比较了一下，他觉得他还是必须要找我，所以呢，他给我打来电话，他找了我。那这件事情也是非常大的影响我，开始把我从过去的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可以说把我从我生命当中的泥潭里面真的是拉上来了。虽然不是我想的那个睁眼闭眼一眨眼的那个功夫拉上来，但是我相信神是借着他的手，借着我这个朋友的手，是一步一步再把我一点拉上来，让我开始可以走上一个正轨。
所以我们理解神跟神他自己所做的完全不一样，我们理解就是一个迷信，哇，我睁眼闭眼童话般的世界出现了，
是，
但是神真的听你的祷告，也预备了所有的事情，
是的，
然后改变你的生命。
是的。
那接下来你就进入教会了吗？
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并不是好像一眨眼的功夫就进到教会了。
不是啊，
因为就像我觉得你总结的特别特别的好，真的，我觉得神呢，他为什么称之为神呢，就是他不像我们人啊，我们人的想法都是太固定太有限太局限，但是神呢，他有他伟大的计划，那我们想一下就好，但是神呢，神想让我们变好，不光是让我们生活好起来，他希望我们整个这个人的生命完完全全的不一样，不像原来那样的软弱，犹豫不决，或者是说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状况出发的时候就逃避。神希望塑造我的生命的时候呢，是要一点点一滴滴，然后呢把我的生命塑造成刚强的，是可以长久的持续的，可以坚固的。所以呢，为什么很多时候包括我自己，我有很多时候也很挣扎说，神啊，我已经知道你是神了，你已经把我救拔了，为什么我还是不能够更快的改变的更好一点更好一点啊、哦？但是每一次神就让我回想起来，哎，他当初是怎么样救拔我的，那两个星期我是怎么度过的，然后又如何的通过更长更长的时间使我的个性，使我的整个的人变化的越来越好。其实每一步我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被神磨塑的，然后也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让我的个性，让我的生命开始发生一个变化的。我可以说这都是很扎实的。我觉得我喜欢的这个神是一个特别棒的，就是他不是好像我一开始说的家里面的长辈那么溺爱你的给你那个东西，他是在你的生命过程当中磨塑你的，塑造你的，让你成为一个真真正正的一个人，真真正正的一个可以担当可以负责任的一个人。这个是我最最最喜欢和我最最最觉得最棒的，是在信仰当中的最棒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
真棒。 我相信啊，叶弟兄，你的故事还在继续，而且是非常精彩的。那就请你下一次再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继续分享你生命是如何被神磨造，改变成今天更像神的样式的这么一个神的儿女，好吗？
好的。
我带来一张彩色的纸张，坐在暖和柔心的沙滩上，折成一只可爱的小船，嘱托我随着潮汐声祝福小船一样。船上
在
到地彼岸，那里那里有永生深处的盼望。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